Hello， 你好，我是智昕。你所收听的是由五营咖啡和我一起制作的 Podcast 节目。不好意思，请问一下，在这里，我们希望可以问出真的想问的问题，让他们说想说的话。Hello， 不好意思，请问一下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智昕。今天这一集是我们太阳花十周年专题的第三集了。前面两集呢，我们分别透过12个台湾人的共笔，我们一起回头看看当时不同的身份、不同年纪的我们，在家庭里面、在街头上面、在心里面，在太阳花运动的这段期间，我们各自看见了、经历了什么。也透过12个台湾人的书写，我们可以从平民的视角、立法院外的视角去理解太阳花运动在过去十年是如何继续的发酵，或是影响着我们接下来的每一步。第二集我们专访了经济民主联合智库的召集人赖中强律师，我们透过深度访谈的这样子的时间长度，大家如果有听的话就会发现，我们好好的从赖律师他从2008年开始监督两岸协议的签订，一路聊到了现在，他怎么看太阳花运动前这个民主社会所里面所累积的动能，以及太阳花运动后这股动能如何持续，而台湾当时所面临的这样子的问题，如今怎么成为全世界都在处理的一个棘手的题目。这两集大家听完之后，很多人给我们回馈，很谢谢大家。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分享给更多的人。今天要听到的第三集呢，我们要前进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所的博物馆，跟我们对话的是副研究员彭仁玉老师。老师在过去几年呢，其实透过了长期的记录跟策展呢，策了一个叫做带伤前行的一档展览，欢迎大家一起在八月底之前去看。今天这一集我们要透过展场的内容，好好的理解一下当时在太阳花学运现场经历了，可能是国家暴力，可能被殴打、被强行驱散啊等等，这些人、这些学生们、这些运动者们，当初事情发生之后，后来的这十年，他们内心在思考什么？他们有什么样子的伤，等着被发现，等着被记录，等着被理解？而带着伤的他们呢，在过去十年又做了什么样的决定？这场展览非常非常的特别，主要是因为它不只是学术性的研究的成果，它还是有很多亲身经历的，包括音档的内容，包括文字的内容，还有许多他们个人的物件。所以你走进去之后，会看见他们当时在运动现场的保特瓶，他们当时穿的外套，他们当时听的音乐，你都可以在那边听得见。然后同时还有人收到了家书，家书里面揭露了什么，其实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台湾家庭里面仍然存在的那个白色恐怖的遗迹跟后续的效应。另外就是我们也看见原住民背景的运动参与者，他在展场当中他想要给大家看见的东西，其实跟他的文化也有关。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跟着彭老师的脚步走进他花了很多时间所策出来的这档展览。我们要听见的并不只是太阳花运动参与者他个人所遭遇的那一些事情以及他的思考，我们更要听见的事情是，透过展场的内容，你会看见以前很多台湾的民主前辈可能经历过白色恐怖，经历过228，他们的家属，你也看见来自于中国、来自香港人的留言，你会看见那个对抗政治暴力以及走上街头之后，每一个个人在心中会产生的那一些涟漪或是激起的火花。我不确定那个是不是只叫做伤，但是我非常非常相信那个是民主长成的一部分。在现场我再一次的体验到对这场运动其实认识的还远远不足，所以非常非常谢谢彭老师的心血跟他付出的时间。接下来就欢迎你跟我一起走进展场，跟着彭老师好好的进入这档展览，带伤前行。现在时间是3月12号的下午， 然后我们现在人的位置在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的博物馆，
民族学，
民族学研究所，对不起。然后你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彭仁玉彭老师，老师好。
大家好，志兴好。
对，今天来到这个地方，要麻烦老师带我们走一走这个在这边存在一阵子，然后会持续展到今年八月的一个跟我们这个专题很有关系的展。这个展的名字叫做带伤前行，
是带伤前行，然后副标叫做社运抗争者的创伤疗愈可能。
嗯，
那这个展其实是去年五月就开幕了。
嗯，
其实这个展要说到十年前，
嗯，
就是323324、也就是在318学运当中的一个行政院占领的事件，那里面有非常多的参与者呢是遭受到警察暴力。
嗯，
然后从社运抗争者参加那个行动，然后受到的各式各样的创伤之后，我就被找到，哎，我是不是就自己开始
了？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就一开始是其实是我会跟这个主题接触呢，是有一群受伤的年轻人，他们的伤可能是身体上面的，或者是心理上的，有的是关系当中的伤害。我被他们找去的时候，他们都在非常惊慌的状况里面，也就是事件刚刚结束没有多久。那其实是参与者自己发现他们有很多我们讲的创伤症状，然后他们在怀疑说，会不会是 PTSD， 就是我们讲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一些反应。那他们很担心伙伴，那也因为他们在行政院中间在抗争过程当中，本来一直担心警察会把他们丢包啊，他们在做的准备本来是警察会把他们就是拉走，然后可能会丢包，所以他们就把附近一些其实本来不认识的伙伴们的联络方式都留下来，彼此都留下彼此的手机，所以也因此在事后他们就一个一个把愿意参加我们的聚会的伙伴们就找回来。那我跟他们其中几位谈过话之后，我就觉得可能大家状态都不太一样。那到底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学理上面讲的这个 PTSD 或者是心理创伤，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先必须要先聚在一起。然后看看大家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就算也许没有非常明显的创伤的人呢，那也不晓得他们现在的心理状态怎么样。
是，
我们就一起举行了一个叫做323324同侪团体的聚会。然后那个就是在运动之后没有多久就开始进行，然后总共聚了六次。
所以这个展区其实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一些文字啊、画面啊，或是这个策展的理念背后，其实是来自于这样子的一群人当时候聚在一起跟老师的对话这样子。
也就是说跟这些年轻的抗争参与者，好，或者是社运抗争者的相遇，其实是整个这个展的最先开始的起点。那一开始没有要做展啦，我们一开始那个时候真的是在一个比较紧急的状况底下，真的是想要先确认他们的状态。那很有趣的是说，这个也许待会我可以再到现在他我们把它放在第三展区哦，就是跟这些年轻人朋友相遇的一些我们当初做的记录哦，我们有留下来，然后经过整理之后我们把它放在第三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我们叫做
没关系，我们先不要爆雷，
先不要爆雷。好，
等一下呢就会按照这个展区的安排，大家今天一起来逛展。但在逛展之前呢，除了你现在知道在中研院的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这边有这样一个展可以自己找时间来看之外，其实研究所在318就是太阳花学运十周年的时候也会举办两场活动，
是
两场活动的讯息都可以关注粉丝页。
对，中研院民族学博物馆的粉丝页。那先说一下时间好了。318的晚上8点我们会有一个线上的直播。这个是我们会找到当初比较核心的参与者，也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几乎是抗争的发动者，来跟我们分享那十年之后他们的状况怎么样。那第二场呢，它是一个闭门的团体，是323下午。那这个的话呢，会是我们到时候会有报名讯息放在粉丝专业上面，然后请大家报名。可是我们会稍微需要筛选，因为我们的对象呢其实是十年之后如果自己觉得当时还有一些状况，或者是十年来我有碰过这样的状况，就是这十年来有的人 到现在都没有跟人家骑过那天晚上自己的经历、
oh,
还有这样子的朋友哦、嗯、所以我们会希望找回这样的人，或者是说当初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事，
嗯，
那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就发现说有些创伤不是在事件发生的当下就立刻会浮现，
嗯，
那他如果中间都没有机会去谈他的话、嗯、也许那天下午可以来报名，然后我们会在现场有一个、嗯、会尽量用一种比较安全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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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老师过往其实长期以来的不管是研究还是处理的这样的题目其实都包括政治暴力这样子，所以大家可以相当放心的来参加这样子的我相信是一个安全的安排之下让大家可以分享的一个环境，这样
我们尽可能、
嗯、
好，谢谢、
嗯、
也谢谢智星帮忙宣传。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我们的荣幸。今天要看的这个展呢，其实也先跟听众们说一下，因为我们其实听众大家不一定都在台湾，有各地、嗯。不过其实我们也陆续听了很多，不管是香港的运动，或者是白纸运动之后，其实参加过运动的大家都知道会有运动伤害，可是每个人的参加运动的时间不同，然后方式不同，然后自己的工作不同，你是否还留在那个运动的主体里面，或是离开现场之后你有没有同伴，你有没有什么的，其实都影响到接下来在大家身上留下来的那些事情。所以我想我们等一下要看到的东西并不只是给太阳化运动的大家有这个经验的人，而是更多只要任何你有参加过运动的大家其实也都可以reflect 一下自己的状态是什么，然后也可以请教一下老师的一些看法。我们现在先从第一个展区开始吗？叫做伤痕密码。
伤痕密码，这智星说的非常好。其实也就是虽然说我一开始对这个议题哦，社运抗争者的创伤跟他疗愈可能的反思是从323324开始，但是后来、嗯因为我也碰到其实就是在展场、
oh.
碰到了50年代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的政治受难前辈、
wow.
然后有的政治受难前辈是真的有参加抗争哦。那当然抗争形式可以很多种嘛、嗯哦、那些受难前辈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到后来的比方美丽岛事件，其实他们都是年轻人
对对对
对，他们当时的年纪可能就是跟318的抗争者年纪很相近、哦、那所以我就开始想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会让这些人参与这种重大的社会抗争 的行动、
嗯、好，
那因为的确在历史上面不管是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在什么样的年代都会有这些非常对于集体的美好的未来可能有共同想象的一些年轻人呢，他们会在有一些关键的事件发生的时候，特别是如果比方说这个政权做了一些压迫人民的举动、嗯、然后会有非常多的年轻人呢，他们会愿意站上街头，
嗯，
来为集体的美好未来共同的努力哦。所以我们看到第一展区的这个伤痕密码。我其实、
这个字好痛哦，我念一下：警棍、烟硝、水炮、枪响、倒地、拖行、猛踹、剧痛、血泪、嘶喊。国家变了样，警察变了样，关系变了样，就连自己也开始面貌不清，内里断裂成两半，一半的自己力不从心的回归日常生活，回去仿佛没有任何事发生，齿轮持续规律运作的社会区域，另一半卡在重复陷落的暴力地狱里，血淋淋的肢体，惶惑的脸庞，鄙夷的嘴脸，崩坏的价值，谎言取代真实，国家疯狂施展最血腥暴力的一面，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关系伦理等价值被踩在黑警硬靴脚下。
谢谢智星用美丽的声音念出这一段。我当初自己在写的时候，其实我脑袋里面的画面重叠了非常多场的抗争
哦。
对，就除了323324，当然还有，因为我在筹备展的时候已经过了9年，也就是中间我们经历了香港的雨伞革命，也经历了反送中、
嗯、
那当中我们也还经历了在中国、
嗯、
就维吾尔人的、嗯嗯嗯、就是他们，我们可以说在文化上面是被种族清洗这样一个状况的、嗯、被揭露、
嗯
哦、到后来的中国的白纸革命、
嗯、
这些都其实在我的脑袋当中，我就想如果再远一点点，中东有茉莉花革命、
嗯
哦、那么多场革命里面，就是到底这些人们在走上街头的时候他们经历了哪些，所以 我特别把我自己在聆听这些社运的抗争者他们在现场的描述，我几乎是刚刚志兴念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哦，
画面都出来了，
对，它是一种很身体性的现场的感受。我们刚刚会发现说他可能身体上被踹了，然后他听到声音，可能眼睛进了这个催泪瓦斯，这种身体感的经验其实是完全的，几乎是侵入到自己身体跟自己的内在的最底层哦。那其实创伤很多时候是遗留在这些散落的感官经验里头，
对，
然后这些经验没有办法被整合起来，我们把它叫做创伤
哦。
然后它可能会在噩梦中出现，它可能会在日常生活里面，你可能啊突然闻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味道，然后让你想起当时抗争 的现场，然后会有一种很揪心的感觉，突然不安全感会出现。
我有想到那个乌克兰战争的时候，然后我们在波兰采访那个难民的收容所，然后那是一个体育馆改成的收容所，所以很多难民在里面，然后呢突然间一台飞机从天空飞过，然后就看到那些人第一个反应全部就是有的人是趴下，有的人惊恐的是什么，因为对他们来说在乌克兰的话，一台飞机那一定是俄罗斯人的飞机，但是对我们来说，在一个城市里面有一台飞机飞过再正常不过了，然后那个就是一个，对，老师说那个创伤感官那个直接的反应，
对，
就是这样子，
对，而且这个反应会完全会它几乎像光速一样，就是它会超过你的意识的判断，
对，
你的身体的立即的本能反应就是赶快先保护你自己，
对，好痛哦，对，所以这个密码是选了这些日期，我们看到一些日期跟抗争的画面放在一起的原因是，
其实呢伤痕密码我有点故意哦，把发生在不同时期跟不同的国家或是地理区域的一些重大的抗争事件，然后也就是重大的国家暴力发生的这个日期呢，我把它写在这边，有点像考考我们的来看的观众，就是哎，你看到这些数字，我们上面这个透明的墙上有一些数字哦，你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感觉，那如果这些数字你没有经历它的话，其实对你来说它不会发生任何效应，可是如果你经历了那一天，那个数字一浮现的时候，其实你的我们刚刚描述的那个身体感有时候会回来，所以我把它叫做伤痕密码，就是这些数字有时候可以打开你的那些创伤的记忆，
天哪，哦，上面有黑白的照片，也有彩色的照片，有解严前的照片，也有我们现在不一定在台湾发生的事件，这样子。
那我这么放的目的呢，也就是想要说，当然每一个抗争它比方我们抗争的目的，我们抵抗的对象可能不一样，然后发生的时候它的整个政治历史脉络可能会有一些差异，但是抗争主体的状态是非常类似的
哦，是，
跟他在现场的经历是非常类似的，我在问的一个问题其实是这个了，
对，
就我们到了第二展区，
是，
我把它叫做反叛的想象共同体，这边也有一些照片哦，我们现场大家不用担心了，就是我们当时跟整个视觉设计呢做了一些讨论哦，我是一个比较感官性的人，我刚开始本来想要把照片放得很大，然后让大家一进来，甚至地上要堆什么木栈板啊，甚至要有帐篷，但是我们视觉设计他们是艺术工作者，他们说老师你的就是声音还有文字已经是会让来看的人会撩起非常多 的记忆哦。其实我的一开始做这个展的对象是希望因为跟我能够直接讨论的抗争者毕竟很少数，大概就我总共访问过三四十位，那可是参加者有那么多，成千上万，那这些成千上万的人们，他如果没有机会跟别人谈的时候，他如果到现场，我们要照顾到他的情绪，所以我们不敢用那么大的或者是说非常能够聊起这个感官经验 的这种影像，担心他如果在现场，特别是他如果一个人看，
是
会陷入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状况，对，担心他会有恐慌，对，那所以我们刻意把大家会看到这个照片有点像是相框一样，
对，
就是故意把它弄成像是一个翻相簿的感觉哦，
留了一个距离给观看者，
没错没错，那我其实问的问题都是这个反叛的想象共同体，就是到底我们在抗争的现场，比方在香港 我们那时候很惊讶，就是为什么反送中居然可以有五大台。
对
哦，那为什么大家那么自发的去集结。那我们其实这些对当初318的那个组织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情，因为比方像323、324的这个行政院占领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些组织工作者是很自责的。他们的伤期来自于他们本来以为他们应该要保护所有的参与者，但他们无法保护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有责任。但是反而到了香港的反送中，这个五大台就完全突破，就打破他们原来对于抗争组织的想象。他们就会认为说，其实群众自己有自己的自主意志。他到底是选择合理飞，还是可能选择游泳派？他要怎么去对抗这国家的暴力？他要怎么去回应？怎么要展现他的抗争意志？其实是群众是有自主性的。但即使是在这种不同的运动路线底下，可是我们都会看到大家都想要形成一种跟这个施暴的国家，或者是跟这个用独裁统治人民的这个国家对于集体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样一个新的共同体的想象。我觉得来参加抗争的人其实都当然可能不一定完全是重叠的，这样想象不一定完全重叠，可是我们好像都在希望有一个共同体，是比方当然跟民主跟自由，我觉得这个是基本款了，而是一个更能够彼此照应，能够即使是在抗争现场，我都会看到大家是很照顾彼此的状态的。讲一个比较软性的例子，是在318的现场，我自己后来就访谈的人，他们那场运动让他们难忘，当然这个警察暴力是一个，可是他们很难忘的是那24天在立法院的四周，或在一场当中，他们就是这辈子第一次经验到了一个共同，而且是共享的共同体的感觉，那种英文说 solidarity， 我不晓得之前有没有好翻译，
这个字我一直翻不出来，
很难翻，对不对？
对，
就是你说连带，这是日本的翻法，或者是团结，不太对，这个太
不是团结，
对，也不是团结，其实就是一个
同在，
真的是同在，然后而且是我们的命运是彼此相系的，有一种希望把自己的命运跟他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然后希望我们是为彼此负责。
是这几个字，反叛的想象共同体，来自于刚刚讲的30-40个人这样子的访谈吗？
对，来自于这样的访谈。然后当然这个想象共同体，我是故意选了一个比较好像没有国族意识的名词，因为我一直在想说要怎么去命名它。
对台湾来说，这永远是一个坎，就是
对，对。那当然大家都知道那个 Bennig Anderson 的那本想象共同体那本书嘛，那这个如果有念过那本书的受访者，他们其实不断会提到这个词。
是，
那当然他们一直的呢，也就是一直不断还是回来问的说，到底是那台湾的我们的想象共同体，具有台湾主体性的想象共同体应该要叫做什么。
是这个我们这次专题里面有一集就是专访林秀信老师，因为他的那个新书就是那个更厚的共同体，然后更深的民主需要更厚的共同体，这件事情其实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只是麻烦老师可能解释一下，从一开始做的那些口述，然后工作小组，然后后来我想是经过了很多的思考跟收敛，然后有了这个概念，反叛的想象共同体，是这样吗？
是这样。而且我最惊讶的是，为什么我后来开始会去访问30多位后来是在一个研究计划当中开始去访问30多位参与者。这个不是一开始我们就是一开始来找我的大概有8-9位同学哈，那他们是在行政院里面受伤，或者是目睹其他人被警察暴力。我们有一位参与者，他是几乎当下以为他要半身不遂。
哦天哪！
对，他其实是当天是被打到完全没有办法走路，而且昏厥过去的。
天哪！
对，
那边有一张图，就是当时他们的位置，是不是？
好，我继续去回答志兴刚刚的问题，我们也因为稍微转过来。那当初就是在访问他们过程里面，我们会以为说哎呀，那我们现在在谈的是社运抗争创伤，那是不是就会一直 focus 在323、324那天晚上大家怎么被警察殴打，然后那天怎么被抬出来，怎么看到血淋淋的画面，还有另外是目睹也会受伤，因为他完全对于身边人被打他无能为力，然后没有办法做什么的那种那种整个无助跟无力的感觉，那个也是一个让在噩梦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会让自己惊醒的那个感受。除了那个描述以外， 我们有六次的对谈嘛、嗯哦、那从那个经验大家一起从我们其实做一个想象的练习，就是大家一起重新进去，那天晚上一起重新进去到当下，然后再慢慢的细数每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哦天哪。
然后可是呢我们最后做很重要的事情，就大家要记得一起出来。
哦，
我们最后是想象当中每个人都是一起跟他进去，就由主讲的人带我们去经历他看到了什么，他经验到了什么，然后再跟他一起出来，这样子等于是重新整理了他那天晚上的完整的经验、
嗯、
之后我们退出来，我们就发现每个人都在问的是国家的样貌是什么、
嗯、
然后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的伤或者在目睹别人身上的伤的当下，突然都非常意识到比方说228跟白色恐怖，过去他们几乎每个年轻人都提到，以前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陌生、
哦、
很抽象的字眼，然后会觉得跟自己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居然是在亲身经历了警察暴力跟目睹警察暴力之后，那些字眼对他们来讲突然有了肉身性的意义。
哎，天哪！
然后他们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跟自己无关的很久以前的事情，但突然好像有一个虫洞效应、哦、就是自己的身上的经验跟228的人民那时候的台湾人的经历，还有白色恐怖时期的这些年轻抗争者他们的经历，整个都重叠在一起。
天哪！
那当他们开始这么去思考的时候，他就会问说，那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想象共同体、
哦
嗯、那大家应该还记得2014年台湾即使是曾经政权轮替过，就中央层级，就是我们曾经有过民进党、
嗯、
过去党外时期组成的民进党的这个担任总统8年的时间、
嗯、
但到2014年之后国民党的重新执政、
嗯、
而且国会也一直都是国民党、
嗯嗯、
所以在那个这样子的时代氛围底下、嗯、然后这些年轻人就会想说，我们已经民主化30年了，20几年快30年了、哦、我们整体的台湾人民为什么还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哦
嗯、为什么允许一个曾经在228在白色恐怖时期迫害而且是大规模侵害人权的这样一个政权还能够在台面上而且还能够执政。每一个几乎每一个抗争者都这样告诉我。
哇，所以那个伤不是当晚不是身体上的那些，是后来持续在脑袋当中的这个回圈，这个提问跟得不到答案，
得不到答案，而且那个是突然我对50年前对70年前的年轻人他们一起在希望争取自由民主或是公平正义的这些年轻人们身上的伤，好像我对他们的伤也有了责任。
嗯，
有那样的感觉，就是有一种继承、
啊、了解
这样子的历史创伤的感觉，
继承伤痛。
对，那其实从他们的谈话里面，我就觉得说，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震撼的经验、哦嗯、就是聆听、嗯、接收到这些讯息。所以在回应到你刚刚问的那个反叛的想象共同体、嗯、就是每一个人都不是只在顾说啊，我受伤了，我要去看医生，或者我要找心理师，然后我要赶快最好退出运动，然后我应该要为我自己的前途啊，为我的安全着想。哎，结果不是、欸、他们每个人后来都去参加那个426的那个废核的游行、
嗯、
然后继续跟警察对峙、
嗯、
然后后面有一波一波又一波的那个社会行动他们继续参加互诉啊，
嗯
嗯，还有就是 后面还有很多的行动。
我们专题的第一集就刚好是今天上线、嗯、我们就让听众们投稿，就是12位听众投稿，大概他们25岁到50岁之间，其中有一位的经验就很像老师所说的，他就说太阳花之后他细数他接下来每一避雨，就是只要有运动他就去他就去他就去。
对、
嗯、
对，那我就觉得他们真的不是就是那个伤，这样子的抗争者的伤跟我们想象的非常不一样，他们在想的还是集体性、
嗯
嗯、还是集体性的问题。我在想说哎、欸，这些是这8、9位年轻人是奇葩吗？就是说他们特别有公共意识还是怎么样、嗯、我就觉得我应该要问更多人，所以我就开始用研究、的框架再去找寻更多人、
嗯、
那这边看到我们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制作团队呢，他戏称为球员图，好像派出一个阵容、
哦、
我们有7位先发投手，不是、
哦、7位参与者，
对，
有 受访的，然后他们在行政院跟立法院当时的位置。
对、
嗯、
我们有一个地图，就是、
嗯、
这7位呢其实是我后来访问的30多位、
嗯、
参与者里面呢，首先是我跟他们谈的次数比较多、
嗯、
好，有几个 criteria、嗯、就是 一个是谈的次数比较多，然后再来呢就是虽然我都已经经过匿名处理了，可是因为毕竟我呈现的还是他们的经验，嗯，跟他们的叙事
很容易辨识，
如果你跟他们很熟的话，你会发现他们是谁，但如果你本来不认识他，是不知道他们是谁的哦。那有些人是比较容易辨识，没有错，所以我有点担心，因为我要把他们的经历讲清楚的话，如果某种程度他们的经验还是被公开的，所以我要选那些他们能够承受这种公共冲击，而且因为我们最后就是还有一个区域是给大家留言，那我也担心说如果有些我们不知道大家会留什么，
对，
因为我们这是民主国家，大家会不同意见，
真的是
对，那我觉得还是要留一个，还是要有一个保护机制了，就不能让他们在曝光自己的经验之后，如果有遭到攻击的话，特别我有点担心他们一个一个的经验很细致的被呈现出来的时候，如果有人针对他们的经验说什么，他们会没办法承担，所以我就选了七个我谈的比较久，然后觉得他们的状态 OK， 而且我跟他们还有联系，所以万一他们如果发生什么状况的话，我可以 follow 得到的人。
这是一个负责任的研究者跟策展者的一个行为跟想法，
因为我们是在做心理创伤的研究，这是一定要的。
是啦，是啦，
对，
这七位也在展场放了他们相关的物件，是吗？所以在那边看到其实是他们真实在运动现场留下来的东西。
就是每一个人呢，我们会看到现场会有七个这种三角锥的立，这个叫什么立牌？不是，三角
锥的一座一座的三角的，
因为这是特别为他们做的哈。那每一个三角锥的立锥呢，我们都会看到有三个面向，一个是他们描述他们为什么要参加这场抗争，就是我讲的这个反叛临界点哈，就是为什么大家的学业工作那么忙哈，那为什么会在当天晚上愿意去到现场？像有这个天力呢，他就讲，哎呀，当然是因为爱国。那当然，
好可爱哦，
这个是比较直接的表达。那当然也有其他的，每个人都是为了不同的思考哈。那基本上都还是为了这个集体性的维护哦。那这是第一个点，就是反叛临界点。然后他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有点像漫画。漫画里面的对话框，这里面他们会自己去讲，让他们最受伤的点是什么？整个运动过程里面，那其实也不是只有那二十四天的运动。像他的话，这位天力，他后来还被政府告，那我们就会看到这是他的那个法院的传票，他收到非常非常多张的法院传票。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代表性的物件，那天力的代表性物件是传票，那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其实是我们讲的那种所谓铁杆蓝的家庭。其实我们访谈过程里面我才发现说，我访问到的几乎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的所谓都是泛蓝的家族长大的小孩，所以在这场运动当中的一部分的伤也是跟家庭的关系的撕裂，那当然后来还是有一个修复的过程了，那这边有一个他的伤呢，就是在法庭上面他要讲公民不服从的理念，但是法官完全不愿意听，完全法官就是纠结在他的两秒钟的画面，法官只问他说，这两秒钟你到底是往左还是往右，就对他来讲就是琐碎到不行，他就觉得我的整个理念在法庭上面是被碾压的，哇！就不只是抗争本身没有被理解，
然后这是另外一种伤，
这是另外一种伤，这是另外一种伤。然后再来的第三个面向呢，就是那在经历这样的伤，因为毕竟诉讼六年很长，哇！然后比方说到现在运动后已经十年了，那我当初的这种希望为共同体做些什么的这样的意愿，我有没有办法在日常生活里面找到继续的动力？
是啊，
那他们也有做回应，那接下来的第二座，
对，这里面这边有保特瓶，有外套，然后还有一个影片，就是在
异常中
异常当中的影片，都好特别哦。
对，然后还有一封家书
啊，家书，
对，这是伊莎，就是他33324也在行政院里面，然后他爸爸跟妈妈知道他被警察是打出来的，然后有受伤，那天晚上他爸爸没有办法睡觉，所以就写了一封家书给他。那在看到这封家书之后呢，他非常惊讶，就是因为对他来讲他爸爸就是一个公务员， 然后就是支持国民党的公务员。那他本来以为他爸爸支持国民党是好像是一个没有经过思考的一个党国教育所谓的洗脑、哦、那一直到他看到这封家书，他才发现说其实他爸爸是因为害怕，他爸爸完全知道在威权统治时期国民党的手段是什么。对，我们这边稍微念一小句、哦、你看、哦、他说每个国家有一个组织单位，它叫情治单位，当这件事平静后，他才要大肆发挥，他会去看录影带，他会逼压社运的学生供出有哪些人一起行动。好，他说在很久以前，这些情治单位会在深夜来你家把你带走，任凭你妈妈大叫抢救都没有用。好，这边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们的白色恐怖到底有没有过去。
对啊，爸爸其实很痛，爸爸写说任凭你妈妈大叫抢救都没用，光带走我们家就会陷入黑暗，不知道要多久、嗯、没有看到人回来做父母的如何吃饭。
对啊，那这些事情我当初看到他的家书的时候我也好惊讶，对我来讲很震撼，就是我突然也可以理解了我自己的父母辈，虽然我年纪比他大很多、嗯、我小时候或者我更年轻大学生的时代，我一直不理解，我们是客家庄，
嗯，
我是客家庄长大的，我一直不理解为什么我所有的亲朋好友邻居们全部都接受国民党的买票，
嗯，
然后全部都拿了钱之后每一家都还是投给国民党。我那时候心里就想，那你们就拿钱嘛，你们如果怕不拿钱会被人家说嘴哦，你们钱拿了那你们进去之后投给谁谁知道。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年轻的时候我妈跟我说他们都知道。
天哪，
然后我到了看这封家书，我才知道他们的恐惧
哦，
是来自这个、
哦、天哪，
所以那个恐惧真的是从脏腑里面冒出来的那种恐惧、哦嗯、这个不是说我们民主化之后一夕之间突然我们的人民这样子的一个深层的恐惧就会离开、嗯、
是统治者的手段真的是有发挥作用，
真的真的
深根到那个
对，所以我就比较能够谅解我的父母们，或者说我们的亲戚，他们其实不见得是完全出自于支持这个政党而投票给他们、嗯、对，
收到这封家书的这个抗争者叫做伊莎，
嗯、
啊，他放的物件除了这封家书之外还有一首歌，然后这首歌是朋克音乐所以大家来的话可以听听看伊莎在抗争的时候听的是什么样子的音乐。
对对对，因为当下很闷嘛、
嗯
哦、那24天不只是有警察暴力，而且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如果你年纪稍微跟我比较接近，志兴那时候几岁？
出社会了啦
真的吗？
对，我都要37了、
真的吗？看起来年轻
没有，
对，就是就当下其实很闷，就是国家完全不回应。
对啊，
在330那天，2014年330那天，
总统不出来嘛。
对、
嗯嗯、
50万的人，
嗯，
50万的人聚集在警服门的四周、
嗯、
还是不回应、
嗯对啊、
很闷。那因为他朋克魂、嗯嗯、我觉得他就是把朋克带进生活的一个人、哦嗯、他那时候就不断的听这个音乐来鼓励自己。
朋克魂的伊莎说日常作为抗争的延伸的话，他就觉得他可以在社区开一家店觉得好可爱哦。
对对对，他真的有开一家店
、哦、真的哦，
很辛苦，但是
好棒哦，
他试图用他的方式在影响他身边的社区当中的人们。
伊莎如果有听见的话，我们可以去你们店里面做一集因为我们会介绍一些我们喜欢的小店，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样子
可以可以，我们可以推荐。
我想认识一下这一位、哦、这是原住民的伙伴。
是，
嗯，
我猜啦，如果有对原运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其实一来看大家就会知道他是谁。
嗯，那、嗯、他放的一个物件很特别。嗯，
应该是说这是我在跟他讨论的过程当中我问他的伤是什么。
嗯，
那他是跟我说其实因为这不是他第一次参加抗争，
嗯，
哦，所以也就是他不是社运的素人。
嗯，
他自己在很早的时候参加不同场运动的时候就已经被警察拖过、
嗯、
也受过伤，所以他对警察比较没有那种天真的想象。
嗯，
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在现场一开始会给就是换班的警察会给他们鼓励啊，然后辛苦了，然后呢会说警察把制服脱下跟人民站在一起，这种类似这种口号。那他没有那么天真，他反而他算是比较有经验的社运的组织者，所以他虽然没有去行政院，但是他有一直在关注着、哦、那他主要的那个位置是在异常的二楼，我们讲的奴工区、
哦、
大家还记得吗、
嗯、
那 他是非常照顾所有参与者的一个、哦、一个组织工作者，所以他就是每天都会确认说，哎、嗯欸，你今天状况还好吗？嗯，我们要不要帮完的时候就大家来聊聊？嗯，每天确认一下各自的状态是什么哈、嗯，是一个非常温暖的组织工作者。但是我问他的伤的时候，他就说，嗯，应该还没有什么伤。我就说，哎、欸，那有些伤很隐性嘛。我说，那你感觉一下你最痛的点是什么？他跟我说，身为原住民啊，每一场。所谓汉人啊，汉人组织的音乐，我们都全力投入，我们觉得我们跟汉人是一起的，我们回到前面的那个共同体的想象，我们是一起的来抗争，可是呢每一次到了原住民自己的议题的时候没有人出现、嗯哦、那整个318的这个抗争过程里面，他说原住民的参与整个是被抹除的，这个让他觉得最痛、哦嗯、所以跟他商量以后，我就选了一个我们这个就是原住民的学生哈，玉神的学生，进到一场去鼓励大家。他说他看到玉神的学生来表演，原住民学生来表演的时候，他就觉得他一方面可以理解，就是大家都想要做些什么，可是同时就会觉得说，哎、欸，难道我们原住民每次我们的角色就是唱歌跳舞来鼓励大家吗、嗯？就只有这样子吗？可是明明318的时候，嗯、其实在外围就是原住民的青年团体有组织论坛，
是啊，是啊是啊
嗯、而且是非常精彩的内容。但是他说从头到尾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嗯，他说主流媒体就算了，我们完全不期待。但是连
他觉得其他的媒体的处理也都。不太符合他的期待，或者说不太符合现实，是不是？
也就是说，他觉得整个原住民的参与在整场运动当中是被抹除了这件事情、嗯，他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嗯，他的痛点是在这里。
这真的耶，嗯，我真的觉得我们对这场运动都认识的还不够，十年了啦。我检讨我自己，就是说，虽然我们有在现场，虽然我们也很多朋友也是参加运动的，可是看这个展览看到这边，其实真的会觉得说，哦，大家真的不太有机会好好的听他们说。嗯，如果没有像老师这样子，就是完整的记录或是深入的对话的话，其实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动机、他们受的伤，然后他们到现在怎么处理，以及他们想要放出来的这些物件那些意义是什么。对，我觉得，我蛮期待每个人来这边之后都会有重新认识这场运动，或是真正认识。老师也放了你的那个好几次的这样对话的一个精华片段嘛，60几分钟的录音带在这边，是不是？嗯、
我刚刚听到志兴这样讲哦，我其实觉得、嗯，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现在一方面进到这个，我们这个中间的这个圆圈圈，嗯，哦，这叫做这是我们这边的疗愈空间，我把它叫做疗愈时光机，嗯。我在介绍以前，哎，要不要坐下来？嗯，
遇是遇见的遇，
对，我故意把它叫做遇见的遇、嗯，因为我觉得疗愈其实，我们当然要试着让自己好过一点。那其实让自己好过一点的很关键，其实是在我们有没有遇见彼此哦。因为刚刚志兴讲，好像我们这十年来到底对这场运动的了解够不够，或者是对于所有的参与者他到底在里面经验了什么，我们有没有花时间好好的去了解哦。嗯，一开始其实我不是很确定我能扮演什么角色哦，老实说，因为我觉得创伤的样态每个人的经历都不同，那疗愈的路径也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能做的事情呢，也就是聆听他们，然后让他们在聆听的过程当中，首先是觉得自己的说出来的话有确实的被其他人听见跟听懂。我大概就只能做到这样。那到底能发挥什么效果，我其实当初是非常不确定的。那一直到这个展去年开幕之后，我其实陆陆续续有收到一些来看展的朋友的分享、有的是跟我分享，比方说刚刚那个墙面上有些是贴出来的，但有些人留言是没有贴出来的、那我就发现啊，原来有好多位参与者他其实到这个展开幕之后他才开始思考我到底经历了什么、然后有的甚至跟我说他一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伤、但后来他看完展，他回顾他这九年十年走来，他才发现他其实有伤，只是自己没有发现。那也因此我会觉得我才比较确认光是聆听跟听懂彼此的经验这件事情好重要。
对啊，
对，
老师非常贴心，他还在那个 这个疗愈空间里面呢，给了你一个自我
检视
的量表，给了12点，我记得12点，让大家先确认你能够怎样怎样怎样之后，然后再开始听那卷录音带。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这个录音带呢，它是我们好几次对谈，我把它做成逐字稿之后重组过，然后先经过剪辑，然后呢，我请演员们来演出，所以大家在这个70分钟里面的录音带听到的声音，其实并不是当事人本人的声音，因为一样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吗？如果你是参与者，你到现场听到自己声音，或者说哇，哦，原来我认出那个是谁谁谁。然后还有那个情绪，当下情绪的波动，其实是一个有点会让人家有点害羞哈的事情，或者是可能会很不自在。所以我把这9个人的经验呢，按照他们的比方出生的背景、家里原来的政党倾向，然后跟自己的历程还有性别，我把它分成2个男生2个女生。
哦，了解了解。
但这个性别上就是一个想说尽可能的平等，但其实不一定会跟性别有直接的关系，可但是也是有的。其中有一位他的历程就是会有比较深刻的这个性别的因素在里面。好，那我录了之后呢，其实这些内容我都是请当事人全部确认过。就是我是用文字啦，其实他们稍微看过说我重新做了编排，这样子你们觉得 OK 吗？因为里面其实的确有一些段落的情绪起伏是大的。那为什么要做这个？我把它戏称为彭十二点。彭十二点的这个提醒呢，其实是我一方面是想要做一些区别，就是受访者呢，其实有些人是有去看身心科，但是他们去看身心科的时候，基本上医生能够留给他们的时间可能就是5分钟10分钟，五分钟十分钟医生就要确认他们到底怎么了。那没有一个拿到 PTSD 的诊断，就连受伤最严重的那一个，然后他后面发展出来就是所有几乎所有我们在 PTSD， 我外面有一个就是主流精神医学诊断 PTSD 的量表，我也放在外面给大家参考，他几乎每个都符合，但是还是没有拿到诊断。那时候我们在想说怎么回事，后来我问了一个健科医师好朋友，他说医生面对这种重大的社会跟政治事件的时候，他们很怕他们的诊断会被拿到法庭上
啊，天哪，
使用，所以在第一时间他们通常不会给 PTSD 的诊断。你看就连诊断它其实都有一个政治性在里面。
对
对
对,
对,
对，哇，对，我们这么说好了，
你要看吗？给你看。
我们节目有个单元就是叫做共笔，然后很多时候那个共笔啊，常常会收到一些，尤其是我们之前在选举的时候也会征集大家投票日的故事，然后你发现来的很多，有些人会从太阳花说起，然后但后来又遇到2018，然后如果他是高雄人的话，然后还有罢免，
对
对，然后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不确定专业的人怎么看待这一些，但对我来讲，不管是社会议题的这种街头的动员，或是街头的活动行动，或者是选举时候的动员，不管是情感动员还是真正的实体的动员等等，他其实我不确定。老师的观察是什么？但我觉得好像大家很容易身上会留下一些事情，然后说跟自己家庭，或是当想象的共同体这件事情彼此有差别的时候，等等等的，就会陆续听到大家很多心里面留下来的那些痛跟伤。
是啊，然后这些痛跟伤，我们可能在过去我们就会认为说啊，他就是成长必经之痛，就是跟上一代的立场不一样，或者说有时候跟自己身边的朋友本来以为是同一国的，但在一些事件发生之后，细谈之下才发现说啊，原来我们彼此的想法那么的不一样哦，那会产生一些关系当中的撕裂。的确我观察到就是这些创伤里面，当然除了这个就是警察暴力直接的对身心的冲击，而导致对于警察甚至对于国家还有对于司法对于整个执法体系的不信任以外，当然这是非常明确的创伤，很多的伤是在很细微的关系里面，这些关系甚至包括抗争者之间， 我们讲的那个运动路线的差异、哦、会有运动伤害、哦、然后或者是因为比方亲密关系里面、哦、即使是搞不好我们大的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对于选择，比方说我到底要不要去异常、
啊、
我带你24天、
啊啊、
我要留24天吗、嗯、还是我得要出去打工赚钱、嗯、像我们放的一个小篮他的物件就是零钱，
嗯，
24天下来他说最大的冲击是他当时的男朋友是一个家里面完全不需要他打工赚钱他就可以有资源的一个男朋友，但 我不是在怪他男朋友、啊嗯、我只要强调说大家其实能够参与社运的资源是不同的，条件是不同的、
嗯嗯、
那他的话他是从国中开始就要打工的人、
嗯、
那他进去24天其实他房租是付不出来的、
嗯嗯嗯、
而且他里面比方说他会负责媒体、
嗯、
跟媒体联系，那记者常预约就是约在立院附近的咖啡厅
啊，好烦哦，要花钱
就要花钱，然后他说到后来整个掏出来他最后只剩下几块零钱在他口袋里面、
哎、
这样，然后账户是空的、
嗯、
那个焦虑 很可怕、
嗯、
那这个也造成他跟他的当时男朋友的一些争吵、
嗯
像这种伤、嗯、我们可能讲起来好像都没有什么，可是我觉得这一整场运动里面除了说整个对于我们国家到底是什么面貌、
嗯、
我们是否是民主国家的那个自我认知、
嗯、
有很大的冲击，然后包括说你要用什么样的位置，你要付出多大的能量，你要给出多少你自己在这个运动当中、
啊、
然后你真的给或不给，怎么样被他人评价，
对，
其实都是一个很深刻很深刻的经验，那有的严重就会到伤的地步哦。那我们台湾到现在局势还是很诡谲，
嗯，
这个展呢其实当然不是只是在讲10年前的那场运动、嗯嗯、其实那场运动当中我们问的彼此的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的集体共同体、
嗯、
我们的想象共同体是什么、
嗯、
它建立在什么样子的核心价值之上的那个，不管是自我质问或是对于现在执政当局或者是对现在国会里面的这一些决定我们的各方面的
民意代表们这样子
重要法案的这些民意代表们、嗯，我们跟他们的关系是什么他们有收到我们的期待吗？那他们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准则、
嗯、
我们跟他到底有没有共享核心价值、我觉得一直在质疑着我们、
嗯、
对、
嗯、
那所以我才会觉得我们不应该，好，就回到这个
对
于创伤的这个事情的理解、哦、我们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一个纯粹症状、
嗯、
医学症状式 的理解上、
嗯嗯、
应该回到我们有没有办法理解这些人经验，
理解，
那对，就回到志兴刚刚的这个问题、
嗯、
为什么是捧12点、
嗯、
这个12点呢其实就是、
嗯、
我觉得一方面是做一个提醒，就是你有没有预备好，因为你要进入的是他人的很深层的经验，
对，嗯，
那里面会有很大的情绪波动，
嗯、
哦、
嗯，
我们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哦、所以它是一个先是自我的提醒，我们把自己准备好，把自己内在的空间先让自己稳定下来、
嗯、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用什么样子的耳朵听，
嗯 嗯
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你是用一个比方说带有评价的耳朵去听的时候、
嗯嗯、
你的直觉的反应会是哦，你赞成他或你反对他，
嗯，
那、
嗯、
这里面很重要的提醒是你现在听的是另外一个人的经验，而是他是从他的整个他有他的历史脉络，有他的成长的背景，有他的价值的选择，那他在讲他的经验的时候，我作为聆听者我其实不太有立场去评价什么，我只是先去听懂他在说什么就好了，
是，
对，
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小圈圈里面多留一点时间、
嗯、
我当然不是专家，然后我也就是资历这么浅，不过台湾短短的100年间经历了日治，然后国民党政府来台，然后228事件，然后白色恐怖，然后解严，然后2次3次
政权轮替，
政权轮替、
嗯、
然后中间又发生了很多大型的社会运动，然后在能源，在性别，当然长期的我们的共同体的这些题目跟国家地位啊等等，都是社会不断在搅动的。当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公共议题讨论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时候其实在处理对方的政治创伤每个人对于支持某个阵营某个政党，对于某个议题他选择在哪边，很多时候或许并不一定跟议题本身有关，很多时候就来自于他过去的政治经验或创伤，这是我自己的个人 感受跟体会啦，體对、嗯，所以我觉得这种你在听录音带之前要看那棚十二点，或许是很多时候我们日常在听彼此对于政治的表达或是观念或等等的这些是蛮重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提醒跟实用的东西。嗯嗯、最后也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我们刚知道了，我们不是只是要处理十年前的事情，那这个展的名字也叫《带伤前行》。前行嘛，对，大家来这边看，我们大家都是一起在走的人。
对，
十年前的事情当然跟我们现在紧紧相关，可是那个关联你有什么想要透露给大家的吗？或是你的讯息是什么？
应该是说我其实不是要问我要给什么讯息，我其实比较期待的是来看了展之后大家要怎么去看见自己的状态，然后跟十年前我们可能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年纪都不一样嘛，对吗？然后大家的启蒙啊的速度啊、或者是对于自己跟集体的关系的思考也都在不同的阶段、十年前在不同阶段，那现在可能进入了另外一个阶段、我觉得比较想看到是大家自己怎么去回顾自己的历程、跟去思考那我跟集体的关系是什么。那我跟集体的关系如果就是现在目前的集体他不是我的理想的状态的时候，我斥责他吗？我去 thread 上面去骂吗？还是说，骂还是很重要，就是我觉得适当情绪发泄还是很重要的，可是有没有是在我自己个人的范围当中能够投入的？其实光是去念一本书
是，
我自己其实也是到、就是如果有国家的身份认同的话也是到了30岁耶，很晚耶，我很晚收、其实是离开台湾、去了法国、然后才有一个余裕回头来看、我是台湾人吗、因为当初我们小时候是被教导要说我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那个作业簿上面还会写
对对对对对，那所以呢可是到了法国之后别人问你是谁你突然觉得你讲不出来你自己是谁、我不是说大家一定要进入某一个固定的国族主义，我的意思不是这样、而是你去回答你自己是谁的时候那是什么意思、我讲不出自己是台湾人、为什么、那我现在可以说了，那我在想象的当我说是台湾人的时候我想象的我跟台湾的关系，我跟台湾这片土地上的其他人的关系又是什么？所以这个展比较像是一个更大的提问。那也希望说，如果因为在这个希望集体可以是一个更理想的共同体而投入抗争，那也因这个理想在当中受伤的人们，回来再重新看待自己跟集体的关系的时候，其实我是希望大家对自己温柔一些，也对彼此温柔一些。我们去看全世界的民主国家，老民主国家现在的状态好吗？
我们要适时的鼓励自己，肯定自己，
是是，就其实也没有太好。那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境地上、那我们自己正在这个民主进程上，我觉得最核心的不是那个集体的样貌有没有好，或者别人是不是什么台湾 number one 之类的，那个真的重要吗？重要是那我跟这个土地上其他人的关系是什么？我怎么去维系这个好的关系、能够包容彼此跟看见彼此的状态、
真的是知道这个展很久了，然后就是其实做这个 podcast 本身就是逼使我去做一些真的有意义的题目，所以就是希望在这个十周年的专题的时候就是希望可以来看看这个展。然后我们上一集跟林秀信老师的对话书里面其实谈到了，就是民主浅薄化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
对，
那我们今天来这边细致的看到每一个人在318的运动现场，在323、324在里面发生的状况，以及接下来他每一分每一秒的思考，他跟政治、他跟国家、跟体制之间的关系，他能够做些什么？我觉得他就是民主的内涵的创造、跟思考、跟辩论、自我的辩论。那其实当然我不是学者，我不是专家，但我想所谓民主，它的厚度就是靠着这样子不断的提问、跟实践、跟回答、跟交流、跟记录，然后每个人来这边看了之后，自己思考，带回自己的生命去，那个厚度其实就 就是这样慢慢慢慢慢慢长起来的吧，我猜。所以很鼓励大家来看这个展，主要是因为我们当我们把318运动当作一个新闻事件的时候，你仰赖的只是新闻媒体给你的定位，可是定位只是就是几个字，说实在，或是就是一个新闻标题，然后它就是那几天的新闻 cycle 里面你看得到的影像。可是当我们用这个展，用这样子的对话，用这样子几阶段的回头去看这十年这些人身上留下来的东西的时候，它才是重新让我们真的看见那个运动的本体，或是人身上所载的这些意义在哪里可以前进。我觉得那才是真的有机会认识运动的本身。对，所以很谢谢老师，是有研究者存在，我就真的很重要，因为我们一般人真的走不进这个世界。
知心客气了，你说你不是学者，但是 我发现你是比学者更用功，至少一样用功的人，而且一直在不断在反思。那也许这个最后呢，我是也想讲讲，就是来看过展的人他们留下的一些话，我觉得有期许啊，有安慰，有一些看见，甚至有人来忏悔哈。有的人就写说啊，那个时候我的老师或者是我的家里的父母，因为是支持蓝的嘛，然后就会对这个运动有一些太过快速的评价，负面评价哦。那我因为以前小时候搞不清楚状况，然后就跟着他们一起骂，然后他们来看了这个展之后，有一些人是有点像写忏情书然后也来回顾自己，就是从那个阶段到现在自己的这样讲有点拔辣，但是真的是一个成长的反思。我觉得其实真正的疗愈其实是让关系能够重新开始发生间接，也让思考的空间能够打开，这个是疗愈真正的意思。
有时候这个疗愈要花你很久很久很长的时间，照顾自己也照顾你的关系跟身边的人。大家来这边看之后，可以在最后一个展区的墙上公开的留言，或者是有一个信箱，是真的很贴心，可以让你给那个
私密的讯息，如果你不好意思让别人看到。对
对对 对，然后当然如果你还没有机会处理过自己，然后今天听了之后想要加入就是3月23号活动的话，也还有机会这样子。今天谢谢老师的时间。
谢谢，等一下我纠正一下，是3月23的下午。
下午，下午。
对对对，然后下午呢，我们其实除了现场会找些人来跟大家，就是用引言的方式来分享交流，然后现场我们能够一起，也是一样用安全的方式让大家分享自己的反思。中间呢，我们还会请到一位艺术家装置艺术家，他会把这个过去留在墙上或者是留在信箱里面的这些参与者的留下来的话语呢，我们会用一个特别的方式让它变成最后形成一个展品。然后如果你323下午也一起来参加的话，你留下的话语有可能一起变成一个共同创作展
哇哦。期待好，真的是很用心耶。对，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展，展到8月底。
对，是，
对，好，谢谢老师。
好，那就谢谢
知
心，
谢
谢，拜拜。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而且听到了最后，再一次谢谢你以及彭老师的时间。展场的最后呢，其实你会看见墙壁上贴着很多的小卡片，那个小卡片当然并不只是一些彼此的加油啊、鼓励啊等等。我想要最后念一下，其实很多来自于不同观点的人也在这边留了言。你可以看见一档展览，它可以碰触到的多元的群体。我想先念一下这个，他叫做，他说称自己是一个前服贸支持者。他说作为一个前服贸支持者，看到这些文字，他说展览的文字还是深深的恐慌，发现好多人与我相似。事发当时人只是名国中生甚至国小生，对家中长辈的话呢，就是只是听着，而且相信长辈说的就是对的。他也觉得在青岛东路、济南路等周边的人短视尽力。十年后，其实他还发现，原来我才是井底之蛙。大量接触了议题之后呢，在2019年考了2年的转学考，看了2年的苹果日报，进了 NCCU， 最后长成了被戏虐为政治正确小尖兵的样子。这好吗？我不晓得。我只晓得在我对我这些命运共同体、受苦共同体产生强烈的共情及使命感，我便认定我得成为疗愈者，半骑墙半骑前行。 看展的过程中回想起香港社运的伤，才想起我身在这块土地却忘记了这块土地的伤，那些从未被解决处理的遗毒，为我们也为我们周边国家的人。好，这是一个特别的留言，叫前福茂支持者。下一张的留言叫做我不认同你们的观点，他写，但我坚决支持你们的自由，希望未来有一天创伤会愈合，而追求正义与理想将继续存在。他说我词不达意，思绪不清，但我还是想祝福你们，很温暖的一个明信片。好，这一张明信片写的，2014年那一年我13岁，在深蓝家庭长大的我无法理解人们为何上街头，而在近十年之后的今天呢，我甚至做起了社运的研究。对地理系的我而言，疗伤的空间成了新的重要的词。谢谢你们鼓起勇气说出这些故事，也让许多人看到社运之中的议题交织，尤其在听访谈录音带时，我直接哭了出来，发现原来政治的创伤也会连接到别的创伤。这个展览给我很多灵感和体悟，希望在未来人们不只是能够没有疑虑的争取自己的权利，还可以在国家的暴力之后呢，找到疗愈的空间。好，谢谢。不是谢谢，就是另外一张展览的留言这样子。这一张很特别，他说我从中国大陆来，在此之前呢，并不知道这场运动，这实在让我感到羞愧，但这场运动让我想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一时间很多话想说，加油台湾香港，我也希望中国大陆早日民主自由，中国人不要成为独裁者的工具，惊叹号。但他最后写着，但其实情况并不乐观。好，这是来自于2023年12月的留言。好，最后一张我拍的这一张呢，他说 Dear O， 对，大家好，太阳花324时我才小二，老实说有必要这么激烈吗？当时懵懂的我现在竟也成了 radical 的人，拥有了马克思所说无从选择的立场。谢谢你们走在前面，也愿民主自由真正能体现于基层的关怀，让这方土地成为更好的地方。虽然未曾经历过国家暴力，但我在做研究时遭遇的权力压迫，让我在看展过程中频频起鸡皮疙瘩、发抖、落泪。我想说的或许不是你们没有错，就如同我每天看着身心科药物自我怀疑，我想我应该谢谢你们，纵使正义且受伤，却仍坚信价值站在那里。而将满18岁的我想说，我也在这里哦。好，这个是展场最后一个区块的明信片。当然大家看完之后想留什么，都很期待大家在那边写下，让彭老师以及跟他一起做这样子展览内容跟工作团体的这些运动参与者都能够看见你们想说的话。下一集是我们太阳花十周年专题的最后一集了。这三集听完之后，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觉呢？我相信第四集能够帮助你解决很多这几年来对于民主社会的发展，或是同温层啊、社会极端化等等大家的焦虑，可以在下一集得到一些讨论跟舒缓。好，期待第四集跟你相见。谢谢你今天的时间啊，对，忘记说了。就是觉得我们做得还不错的话，欢迎用单笔捐款或是定期定额的方式支持我们。我们应该很努力吧？等你捐款哦，等你 support， 或是你也可以买咖啡，在我们网站上面什么都可以买，好，无银咖啡，谢谢，拜拜。